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我今年49岁，然后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其实没有真的信，我小，对，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一直到24岁才受洗，我到快30岁，我虽然受洗，那时候受洗也没有，也没有真的觉得我很需要神，就是理性上觉得相信有神，可是我甚至还跟神祷告说，神啊，那个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你去帮助他们，我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你去忙他们的。我后来是到了快30岁，我才开始觉得我自己很需要神，开始追求神。前几天我太太跟我一起读116篇，那里有讲到，那个诗人讲到，就是要跟神还愿，还愿。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有没有跟神许过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神许过愿。我来想想，我就是在我快3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需要神，我就跟神许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还在还。还什么愿呢？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其实我已经受洗好几年了，但是我还是跟神祷告，很诚实的说，神，如果你是真的，我要经历你，我要体会到你对我说话，我要体会到你是真真实实的，如果我能体会到你是真的，我以后都听你的。所以我说我这个愿是用一生的生命去还愿。对，那后来神就带领我，其实我是一个很悖逆、很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很不愿意按着传统，也可能从某个角度蛮反传统的，所以神就用我这样的悖逆去寻找我，我原来是学音乐的，后来又去念牙医。就是神寻找我，就是让我做什么都觉得不满足，人生就这样子吗？后来我真正开始寻求神，就是跟神说，神，我很累，30岁了，其实怎么会累呢？人家看我已经医学院要快毕业了，这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开始，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累，就是神寻找我，跟神说，我不晓得人生到底要干嘛，做牙医也很好，但是人生就这样吗？就是帮人看牙看一辈子吗？所以神是这样寻找我，感谢神，要是我可以安于现状的话，我大概就不会寻求神了。我安于说，我过一个不错的物质生活，这样就很好了，可以有一个不错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好了。我大概不会寻求神，我相信我不会寻求神，但是神就让我不满足，神就让我觉得人家看来是都熬出头了，在台湾这个有一个一个同音的语，就是英文的那个实习医生叫做 intern 啊 ，intern 啊，那我们那个在那个医学院，就流行把那个 intern 就说银弹，要赚银子了。intern 是银弹，要开始赚很多钱了。就人家看是这怎么会是？彷徨一点都不彷徨，你就是要开始 有好日子过了，可是我觉得很彷徨，我觉得我已经转了第二个行业了。然后我不是说我讨厌这一行，我只是觉得人生就这样吗？人生就是这样吗？人生就是这样就这样下去吗？我大概可以期待我以后的日子大概怎么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人生就这样子嘛。那这个是神寻找我，对，那我后来去念神学院，然后在台湾牧过会，开拓教会，在美国牧过会，我现在在英国念博士，念神学博士，所以去年开始，所以我就是有比较多时间会就近在欧洲这边一些地方可以服侍这样子。好吧，简单的讲到这里。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看不是启示录，创世纪。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创世纪里面25章开始讲到一个人物叫做雅各。有没有人你不知道雅各是谁的？有没有？有没有读过？有读过哈。因为这雅各这个故事其实还蛮长的。我不会非常详细的一节一节的读，但是我要把雅各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挑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么如果你真的忘了或是有不熟，你也可以停下来，举手，你叫我再多讲一点，或者是今天讲完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哈，晚半个小时睡觉，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可以加深你印象，不要花很多时间。圣经故事虽然很长，可是真的读起来没那么长。题外话，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就这样读圣经，这样读整本圣经，从头读完要多少个小时？有没有人有概念？就是这样念哈，你不停，就是不是停下来这样思考的，就是这样念，这样读圣经。从头到尾读完，而且不是速度太快。你们知道大概要多少小时吗？
小时。
对。
50个小时要吧。不用这么多。
2天是吧？
整本圣经哦。
30个小时。
30。有，他说如果连续，你就像读书一样这样念下去。
对啊。计算出来。
30个小时。
30个小时。30个小时，如果30个小时你可以读完的话呢？那你一年要读很多遍了，不然你太亏欠了。
你说三百的太少
了
吧？
对，太少了。怎么会想到30小时？
1000个小时。
因为我有一卷，
一千没有
了，只有新约，我没有去。
哦。
那我全部听过一次的话，10来个钟头。
哦。
所以我估计2本的话，30节。可是旧约好像比较长。
没有
读得快，没有，我是听，我是说我听人家念，他那个说他那个念法就像就是现在要求的那种，就是读过去这样子。那我全部听一次的话，差不多10来个钟头。
好啊，答案是整本圣经是大概100个小时，90到100个小时。那是有人他就是用他自己录音，结果就录了100卷。100个小时100卷的那个录音带，有一个弟兄，那后来他又有人说要请他录给他，结果他反正念就越念越熟嘛，越念熟快就比较快，所以就可以差不多90个小时把它念完。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他写这个100个小时，其实我们想我们读圣经啊，要读一遍要读好久啊，实际上你这样想起来读一遍没有那么久。
可是你这样，你那种读过去，你是没有领会的。
不一定完全没有领会。
就是这种反应，看一个字 次
对对 不一定完全没有领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读圣经这样读并不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当然你要停下来想那是要花时间的，没有错。但是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把圣经想成那么庞大，其实呢多读几遍。另外 这也是题外话，就是说如果你圣经都没有看过一遍，我鼓励你速读，就是这样读。你不懂的你就跳就去读过去，你不要停下来要把它搞懂，不要这样子。不是说你都不要这样子，但是呢你要有一种方式，就是速读，就是你就不懂就跳过去，不懂跳过去，那我就一直读。你整本圣经多读这样几遍，有些东西你原来不懂的慢慢会懂，因为有些东西是有关联性的。可是你读太慢哈，你读到后面前面讲什么你也忘了，所以你连不起来。我只是鼓励大家，这是一种对你有帮助的方式，但是你也需要有那种慢慢读，慢慢去咀嚼，慢慢去体会，或是你读不懂你要去查资料，都需要。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那里讲到，开始讲到以扫的父亲叫以撒哈。以撒二十一节讲他的太太是 不能生育，然后呢他们就祷告，那么耶和华就应允以撒的祈求，他的太太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二十二节讲到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里面是一个双胞胎在肚子里面打架，所以呢他其实可能也很疼痛哈，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字眼呢，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人很正常的反应，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就觉得活不下去了，不想活了。当然很多人想过不想活，但真正会去自杀的人比例没有那么高啊。不过以现在这个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人那个自杀的人数其实是应该是比我们想象中要高的啊。我听一个在那个瑞士铁路局工作的一个姐妹，她说她是管财务的，她说他们里面有一笔那个账务上有一个项目，那个项目费用是相当高的，她第一次看到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就是那个要洗车上的血，那个火车上面的血清洗的那个费用，那他不知道，他就问，
说下雪的血还是
流血的血，然后他就问，因为他刚到那个部门，他问同事说这是什么，他就跟他讲说这个是那个卧轨自杀，然后就会那个血就会溅着车子，然后他们要清洗，啊，那个费用是他那个就是那个我不晓忘了，就是那种额外的那个费用是占了非常高的一个项目。然后后来他说他有机会就认识那个开火车的司机，他就问他们说，哦，有这个清洗，这个费用为什么那么高？司机说这个是常常见的事情，
就是
常有的事情，
所以才会这么高。
对，说可能一个礼拜有好几次会有这样的事情。
火车误点大部分。前几天就有一次，就这个礼拜有一天，也就说，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人活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人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活，各种在各种环境都有这样的人， 富裕的国家的人 也是、不想活得很多。好，我们看下去23节，耶和华就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小字上面就写说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那小子说那意思就是抓，所以这个雅各这个人呢、他在这个腹中就是跟哥哥争的，他就要抓，所以哥哥虽然先出来，他还是不甘落后哈，抓着哥哥脚跟出来，所以这个人天生就是抓，就是会抓。那么我们就看下去了，27节，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然后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么爸爸呢，28节，爸爸就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爸爸为什么爱以扫呢？因为爸爸爱抓野味，爱吃野味，什么东西都可以抓。这个爸爸为什么爱哥哥？因为他爱抓野味。那么妈妈呢，妈妈是爱弟弟。那么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雅各就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雅各就抓，结果逮到机会了，他可以抓什么？抓长子的名分。所以哥哥从田野回来，哥哥累昏了，哥哥累昏的时候他要抓什么？抓吃的啊。所以呢，他就要弟弟给他红汤，结果弟弟就趁机要抓长子的名分。弟弟抓长子的名分，要抓长子的名分，然后哥哥因为累昏了，要抓吃的，然后哥哥就说，我都要死了，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哥哥在这个时候就轻看长子名分，他其实也是要抓，可是他现在要抓什么？抓他现在最想要的，他最想要就是一碗红汤，以后什么事啊？这个长子名分跟他现在没关，我不用，我要抓现在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也是，我们常常就是抓眼前的，我们就要抓这个。很多的是我们生命里问题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在抓，我们在抓我们现在想抓的，我们就觉得其他的我们现在都可以不管。那么雅各就说，今日我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上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里讲到以扫他在乎的是什么？吃了喝了，他不在乎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其实意义蛮重要的，因为神是非常看重长子的名分，而且献祭的时候是要献什么头身的，长子是很贵重的。那这里看到以扫也是要抓，但是他要抓他现在想要的，他就轻看长子的名分。我们是长子的名分，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当然不是真正的长子，可是因着耶稣我们也都是神的长子，当然耶稣更是长子的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名分我们就不说长子，我们说我们是神儿女的名分，这是相当相当宝贵的。可是我们也是很容易因着什么？因着我们眼前要抓的，我们就轻看了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名分，我们轻看了这个福分。 我们轻看了身为神的儿女可以蒙神更多的祝福使用，我们情愿去抓我们现在觉得最重要的。神儿女的名分很宝贵的，而且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讲到我们是神 儿子的名分，而且呢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我们是神的使者。大使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的大使那是什么意思？
受君王差遣，
他在国外就代表什么？就在代表自己的元首。这也像那个古代武侠片那个尚方宝剑，有没有？那个尚方宝剑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皇帝。对，我拿尚方宝剑就是大家都要下跪的。所以神给神的儿女很宝贵的名分，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我们出来是代表神，可是我们可能不在乎，不在乎我们要生命是要活出来代表神，我们在乎是我们眼前想抓的啊。圣经也说我们与基督是一同做王的，我们是王，就是神儿女这些名分，如果你去看，你越去看你就会看到我们真的不配得，可是神竟把这样的尊贵的名分给我们。我们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去看，第一章神创造万物，然后在第二章那里哈，神创造万物，然后把就是让亚当去给万物取名字，有没有？有没有？你仔细想，你生孩子，你的孩子谁取名的？你生的孩子谁取名的？美珠，
我外公取的。
你外公取的，为什么你让你外公取？
当时我授权。
对，谁有那个权柄取名字？父母嘛，对不对？父母会把这个权柄给谁？给他认为更尊贵的，对不对？更看重的，当然不一定说地位比较高，有父母会把他的取名字是让长子去取他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有，但就是父母很看重，他愿意把这个取名字的权柄给另外一个人。你取名字其实就是你有那个权柄，那你把这权柄给另外一个人，神竟然把这样的权柄给什么？给亚当。给人啊，所以我们要多去想，神给我们这些名分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我们往往轻看，我们比较看重的是这个社会大家在追求的，我们就忘了原来我们有这尊贵的名分，就跟以扫一样，他的名分是什么？他是去卖掉的，拿什么去卖？拿他这个现在想抓的，我现在想抓这个，所以我就把这名分卖掉。我们也想，我们常常也把我们是神儿女的给我，或是神给我们各种刚刚讲那些名分，其实那些名分都跟神的儿子的名分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把它卖掉，我们就去交换，我们就要用别的，我们不要这个，我们就卖掉。这是我们要看到雅各、以扫都是一样，以扫也在抓，只是他现在抓了什么？抓眼前手中想要的，他就不要那个尊贵的。好，那么我们后来我们可以往下看。好，我们往下看呢，我们就看到二十七章那里讲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见了。然后呢，他知道他快要死了，所以他就要把长子的名分给老大以扫。可是呢，他要给之前，他还是要抓什么？抓野味，所以就叫以扫出去什么打猎啊。然后他说：“你打猎回来，让我再享受一个美味，我就给你祝福。” 好，结果以撒就出去了。那么结果呢，这个第六节，妈妈利百加，妈妈比较爱谁？爱弟弟，所以妈妈很会抓，妈妈就听到了爸爸要把祝福给长子，妈妈的偏爱，他也想抓，他想抓的是他所爱的老二可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所以呢，他就对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再养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那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你做成美味，你拿到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个雅各会抓哈，恐怕遗传是从妈妈来的，我这个妈妈就替老二想好了啊。雅各可能还没那么会，还不那么懂得怎么抓，妈妈就已经替弟弟这个老二想好了。结果雅各还说，十一姐雅各还说，妈妈不行啦，哥哥那全身都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爸爸一定会一摸就知道我骗他，这个不成，这样子我不得不到祝福还招来咒诅。他母亲就对他说，没关系啊，包在我身上，若是咒诅就算我的。你看那个妈妈，妈妈也在抓，她宁可遭咒诅，她也要她所爱的这个老二可以得到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她说，我告诉你，我把那个你杀的那个羊羔的皮包在你身上，这样就好了。所以妈妈这个很厉害，妈妈就把这个抓的真传就给了老二哈，先教他怎么抓哈，那结果呢，雅各就这样子就骗到了爸爸的祝福。结果呢，以撒回来了哈，以扫，对不起，以扫啊，我们就跳过去哈，以扫回来啊，在三十节啊，哥哥以扫，三十节哥哥以扫打猎回来，然后他也做了美味给父亲，结果父亲吃了他的他就说我给你这美味，你要给我祝福。然后三十二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三十三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谁是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吃呢？其实以扫也是要抓长子名分，可是他之前就怎样，之前就为了眼前的这个累昏了，他要那个红豆汤，所以他就轻易的把长子名分卖掉，可是他也没真的不要。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是把我们做神儿女福音卖掉，可是你说我们真的要真的完全要不要吗？我们好像这样叫做食之无味又什么弃之可惜啊，我们也没有真的不要啊，我们也没那么勇敢说算了我不要，我都不要神做神儿女的一切的名分，也不要，也不是这样啊。所以以扫现在有需要的时候看到了，他现在想到了，他还是要的。我们也是一样，反反复复，有眼前有更好抓的，我们就要抓。可是眼前没更好抓的，我们就想到，哎，做神儿女的福分，我们还是也要。所以也很多基督徒自己也会说啊，我一手抓什么？一手抓世界，一手抓神。那么以扫就想要来抓回他已经卖掉的长子的名分，他怎么没想说他其实已经卖掉，他为什么还要？所以表示他也没有真的要放掉。好，他就来到父亲面前。好，三十三节，为什么以撒大大的战惊？为什么以撒大大的战惊？
他上当了。
上当了是战惊吗？你上当了是害怕， 你上当了应该是生气啊，应该是大大发怒，对不对？你上当了怎么是害怕？对，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他战惊？他怕什么？
怕神诅咒。
不是，他祝福给了大儿子了，
祝福给了小儿子了，对呀、啊。
原来是大儿子，这个
对呀，
神来的祝福、
啊。什么东西？
神来的祝福，这个是长子的，先传长子，
对，
先传给了老二，
对，
应该是符合神的。
不符合神，他因为这样战惊。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他知道他给错了。他知道他给错了，可是呢，如果按着一般的就是情况，他是有两个儿子，所以他以为他给了老大，可是现在来的才是老大，那必定他给错了，是给了谁？给了老二。好，那他战惊什么？他知道神的话，预言说什么？小的要什么？大的要伺候小的，对不对？这是神的预言。可是当他想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老大的时候，他其实想不想照神的预言？不想，对不对？他如果清楚神的预言，老大跟他讲说，他知道他快离开这世界，他要把这个长子名分给下去的时候，他不是应该叫老大过来，应该叫老二过来，是不是？神预言这样子啊，可是以撒，他并不想照神的话去做，他还是想把什么
名分给。
给长子，给姨嫂，结果后来，
因为这个是传统嘛，他们这样祝福都是给长子。
对，是传统没有错，可是问题是神已经预言了，是不是？可他不想，
而且他偏爱老大，
对，他也偏爱老大，按着传统也好，他当然更有理由说传统是这样，他偏爱老大，可是当。他给了祝福以后，他以为他给了老大，结果现在姨嫂来了，结果他发现他给错了。那个战惊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逃不掉的。那个战惊是神还是照他的预言成就，虽然我不想，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战惊，所以他最后姨嫂是还想要这个祝福，但是按着当时的情况，他给出去了，他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把那个长子名分再给姨嫂。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跳到41节。那么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雅各要抓长子，以扫也要抓长子，结果被雅各夺去了。以扫也不愿意顺服神的预言。这个抓就让他产生了什么杀机，他就想把弟弟杀掉，可是他父亲死了， 他要等父亲那个居丧的日子过了，他才可以动手。那么这时候呢，利百加知道了，所以他本来要抓老二，希望自己偏爱老二可以得到长者祝福，结果老大现在要杀老二，所以呢他也是要为了老二活命，所以他只好什么，只好把老二送走，送到舅舅那里去。如果他不送走怎样，老二会死，老大也会死，老大杀人杀弟弟也要什么，也要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不把老二送走，他想抓的 老二也抓不到，老大也抓不到，所以利百加想抓，结果最后是什么，最后也没有，老二得赶快送走。好，结果呢，利百加就把老二送去他的弟弟拉班那里，哥哥拉班那里，就是雅各的舅舅。好，那么我们看到雅各就往他舅舅那里去，然后到了第十节，是28章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上，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梦见一个梯子，那个梯子通天，然后有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然后这里讲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耶和华主动向他显现，跟他讲我是谁。耶和华讲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父亲以撒的神。然后耶和华接下来讲，就我要怎么祝福你，这块地我要赐给你，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会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 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会离弃你，我要成全向你所应的许。请问耶和华为什么要祝福，要把这样大的祝福应许赐给雅各，为什么？雅各做了什么？雅各很看重长子名分，没有错，但是耶和华是为什么要赐福给他？耶和华赐福给他是因为耶和华跟他的祖宗立约了，对不对？如果你再追回去，耶和华赐福给亚伯拉罕也是耶和华主动要施恩给他的，所以不是因为雅各 做的什么事情，是因耶和华主动要施恩，他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就立了约，耶和华主动要施恩给雅各，耶和华主动显现告诉雅各，我要赐福给你。雅各如果你看下去，雅各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其实啊，可能听爸爸爷爷讲耶和华，可是他自己没有经历，现在亲身经历了，所以他说，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产生一个惧怕，说哇，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神，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雅各那个惊讶，哇，耶和华正在这里，他遇见了神，他经历了神，这个神主动施恩给他，是因为他的祖父，因为他的父亲，耶和华主动要施恩。雅各看到了神，见到了神，看到这是可畏的， 可是我们看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然后二十节，雅各许愿。雅各许愿，雅各说什么？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许什么愿啊？他说，神啊，你若做到这些，一个与我同在，第二个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然后又让我平平安回到父家，你做到这些一二三四，然后呢，我才把你当做我的神。好，你做好了，做到这些，我把你当做我的神，然后呢，然后我会分你我十分之一的财产。我们对照一下，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有没有说你要做到什么一二三四五，然后我赐福给你，有没有？没有。耶和华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然后我要赐福给你，我应许要赐福给你，与你同在， 保守你。耶和华主动施恩给他，耶和华没有跟他谈条件，结果雅各说什么？耶和华你要先做到这个，做到这些我才算你是我的上帝，然后呢，我还分你十分之一。谁是老大？雅各是老大，雅各是老板，你达到我的要求，我才给你一个名分，然后我分你一笔钱。这是一个交易式的祷告，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神是这样主动施恩，但是雅各其实他要抓，一个人想要抓，其实他就是想做老大，他就要做老板，因为他没有抓到，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今天神就算给他这些应许，他还是没有安全感，他不放心让神做老大，他要做老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问题也都跟这个一样很类似，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什么？因为我要做老大。你想做老大你就不会有安全感，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不是宇宙主宰，我们想做老大，我们能不能掌控所有的事情？不能，我们就不安，我们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但是我们要做老大，我们即便来到神面前就跟雅各一样，我们常常还是谁做老大？我做老大，神你要听我的，神你要做到这些，然后呢，我会照你说的达到一些，你说的这些我才要做，你先做，做完我再做。这个就是我们会看到雅各他要抓，他没有安全感，他要做老大。我们也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说相信上帝，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雅各一样，我们是要做老大，我们要做老板，神你要符合我的要求，我才愿意照你说的啊，跟你谈条件，你先做到，我再，你做到一二三四五，我再做一二三四五。我讲到一个我最近的例子，我在东欧一个国家，那华人教会，那里的华人，都是做生意的，很多人还很有钱，开的车。不少人开 BMW 开奔驰，然后呢，他们那里想请传道人，给传道人待遇非常不好。我知道了，我就说，他们一个月给传道人一万一千块欧元， 我说你们给传道人这样子，你叫传道怎么生活？他说我们要看传道人表现怎么样，表现得比较好啊，我们再加钱给他。我就说你们要搞清楚，传道人不是你们的雇工，你们不是老板。你要想到传道人是神差派来的，你们要是存着奉献给神的心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你要感谢神，神愿意差派他的仆人来带领你们，你们不是老板。我说你们要弄清楚这样啊，那否则你说什么？你传道人表现好，你再多加一点钱，那其实你是在说什么？上帝啊，你做事做得比较好，我再多奉献一些给你。这跟雅各一样，就是虽然我们说上帝上帝，可是我们很多的形式法则想法，谁是老大，谁是老板？我们是老板。所以很多的问题也不是金钱的多少，不是奉献的多少。雅各在这里讲，对他说，神你做到这些，我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十分之一从来都不是圣经里面讲说一个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就好了。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想，哎，我能奉献十分之一，我已经做到我该奉献了。甚至我在教会我有很多服事，神啊，那些我可以十分之一那边再扣一些吧，我已经花时间了，这我可以抵十分之一的某部分吧。圣经从来没有讲十分之一是一个基督徒该做到的，做到这样就好了。但是说真的，如果我相信大家知道，这天底下的基督徒真的最基本的那个十分之一有奉献的都不多啊。为什么？其实圣经从来没讲十分之一是做到就好，圣经在讲十分之一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其实应该是什么？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的。但是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还不是数目字，最重要是谁是老大，谁是老板。今天雅各他说：“对你做到这些，我分你十分之一，你就算。”跟神说，神你做到这些，我分你十分之九。神说什么？我才不要你这些东西。最重要是谁是老板，我们有没有把神当老板，没有把神当老大，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把神当老大，神当老板的时候，今天我们也不是在跟神计较十分之几十分之几。然后有些像美国，像台湾，我不晓得这边，教会那个奉献还是可以扣抵所得税的那个收入的，可以免税的。所以一谈到十分之一，谈到奉献，很多基督徒马上还问说，我那十分之一要算税前还是税后的？这个都不是问题嘛。如果神真是老大，你知道。才不是你分给神十分之一，你要知道是神把他丰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来管理，我们一切是神的，神是老大，神是老板，我们弄清楚了。所以那个不是数字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只要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想的就是数字的问题，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谁是老大。神在乎的在意的是这个，或者是说神其实也不是要给我们争老大，神干嘛要跟我们争？我们哪能跟神争？我们算老几？其实神是要我们生命活得好，我们会看下去。雅各他想做老大，他的一生都在抓，其实表现出来就是他不安， 没有安全感。我们想自己做老大就没有安全感，我们越想要真的有安全感，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让神来做老大。你愿意相信他，你愿意相信一切祝福从他而来。我昨天跟一个在餐馆工作的弟兄在分享，他生活有很多的问题困难，他妻子孩子都在中国，他在这边已经几年了，然后等身份还没等到，然后他也知道这样子生活不对啊，神不喜悦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说，最后他就说，哎呀，我也知道应该怎么样，我就是没有勇气照神的话去生活。我说，弟兄啊，你要照神的话，最需要不是勇气，你真的相信神为你预备的是最好的，不需要勇气。你为什么要勇气？因为你不相信神为你预备是最好的。你要勇气，因为你知道你照神的话会很惨，所以你才有勇气啊。你如果相信你照神的话是最好，你怎么要勇气呢？所以我说，你要看到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不是你要怎么靠你自己的方式照神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除非你从心里面开始愿意去相信，你照神的话会比你照自己的方式更好，你愿意放手，你不要靠自己去抓。就跟这里一样，雅各想自己抓，他就不安。好，结果二十九章，雅各到了舅舅那里拉班，结果呢，遇到一个更会抓的，哦。这个拉班，小抓遇到大抓，雅各会抓，结果神就让一个更会抓的舅舅来治他。所以利百加拉班这家族是抓抓族，最会抓的，姜是老的辣。所以遇到了舅舅拉班，就舅舅更会抓。我们就看了雅各一开始抓什么，抓长子名分，对不对？后来为什么逃到拉班那里，要抓活命，对不对？不然他会死。现在抓什么？现在抓爱情。哇，看到可爱的谁？看到拉结。所以为了抓爱情，遇到会抓的舅舅没关系，我为了拉结我多做七年工我都甘心。所以我们看到人会抓的人，这问题是你抓什么。我们都在抓，只是你在抓什么。我们都会愿意为我们想抓的付很大的代价，但问题是你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值得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吗？好，拉班在抓爱情，到目前雅各在抓爱情，到目前为止雅各抓的东西都是我们在抓的。好，雅各抓了爱情，后来抓什么？抓财富，是不是？所以他替拉班工作了多久？做了20年。好，那么我们看到啊，28章雅各遇见神，神应许要祝福他，对不对？雅各甚至也跟神做了这样交易式的祷告。可是呢，你从29章开始看，雅各似乎并不太去寻求神。是他妻子生不出来，妻子会寻求神，所以出现都是跟妻子生产有关哈。甚至30章哈，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对，这里他也知道哈，最后做主的是神，他也知道。可是他还是抓什么？抓他觉得他可以抓得到。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抓不了多少，可是我们就是要在我们认为我们抓的地方想办法去抓。可是我们真的这样抓还是没有安全感。那么他的妻子呢，也要抓什么？抓地位，对不对？两姐妹要抓地位，那时候抓地位就要靠生孩子。所以他的两个太太也在抓什么？抓生孩子，其实在抓地位。 那么一直到后来到了三十章的25节，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让我走，怎样服侍你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2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哎，反而是他的舅舅提醒雅各说什么，对，我抓你，我抓你是因为神祝福你。在这之后第一次反而是他的舅舅提醒他，我看出神祝福你。雅各之前可能也知道神祝福他，不过视为理所当然，他也没有真的是要去抓神。好，拉班第一次反而是拉班说的。然后28节，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你是知道。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大发众多。耶和华虽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他这时候才第一次讲说什么，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赐福他当然就赐福了他舅舅。这是这之后雅各第一次自己提到说认定说耶和华赐福给他。好，后来神又让雅各，反正他养的羊群众多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细谈那个。我们看到31章，雅各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荣耀。雅各见拉班气色向他不如从前。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哎，耶和华又主动怎样，主动对雅各说话，而且说你要回去不要怕，我要怎样，我与你同在。各位，你去看圣经哈，圣经里面神最常说的其中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怕。旧约新约都是一样，耶稣常常对门徒也是说什么？不要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常说不要怕？其实他就知道我们常常在怕，我们不以神为我们老板，为神以他为老大，我们就是怕。我们就算知道神，我们就算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算说我们是基督徒，就算我们向神祷告，可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老板老大，我们始终在怕，因为我们自己抓，我们知道抓不了全部，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所以耶和华又再一次主动要跟雅各讲，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现在可以回去。好，那么雅各就反正就预备回去了哈。我们就跳过去，跳到32章，跳到32章。因为那一段我们跳过去了，拉班他要走，拉班又追雅各哈。后来反正总之最后他们彼此祝福。拉班就放雅各回去了。那么32章第1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这第一次见到天梯，第二次刚刚我们讲了神对雅各说，应该也是一个显现或是声音，就对雅各说你可以回去，我与你同在。现在呢，雅各在路上，然后神的使者又出现了，雅各还马上看出就说，这是什么？神的军兵。哇，天上有军兵呢，神的应许说我与你同在，神就让什么，让雅各看到有什么天使天军随着他护卫他。哎，雅各有没有心安？没有。 雅各怎样？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去，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雅各就打发人去，为什么？怕他哥哥要杀他。然后呢，他看到天使天君没有让他心安呢、啊、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要做老大，他还是要做老板。神让他向他显现三次，向他显现，他看到天梯，现在有天使天君，神与他同在，让他看到天使天君，但是他还是怕。然后呢，他看到天使天君，我在地上走，天上有天使天君，没有让他心安，但是呢，他很聪明，他马上想到什么？天上一军，天下地上一军，来，我把我的家人分两军，前面一军，后面一军，怎样？我还是要抓，抓什么？抓我比较爱的，所以最不爱的放在什么？最前面，比较爱的放在中间，最爱谁？最爱自己，所以自己怎样？最后。所以你看到有天使天君，但是谁要做老大？自己要做老大，所以天使天君没有让他心安，神的工作没有让他心安，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心安。神的工作，看到天使天君给他一个 idea， 哇，现在我可以分两军，前面一军，后面一军。所以神的应许，神的话，神也亲自做了，让他看到天使天君，可是他还是没有心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看到，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能相信神还是掌管的神，让放心让神做老大，我们就算有很多的精力，我们还是什么？还是怕，因为我们不能交给神，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抓。所以他就分了两军，然后把前面的可以，要是有危险，前面的先死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看第九节，三十二章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族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什么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连带儿女一同杀了。”雅各有一些转变，他现在开始看到说什么，他不配。他那时候跟神谈条件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他觉得他多配啊，是神才有配不配做他的神的这个问题，他没有不配啊，神做不到就不配做他的神，也不配拿什么，拿他十分之一。现在他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谁配不配？是自己不配。他现在看到神是施恩的神，是他不配，这是他一个转变。然后呢，他开始求神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还没紧紧的迫切的求神？就是还怕的不够厉害，我们还觉得自己可以抓，还觉得照自己方式可以来掌控，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子说，哎呀，神救我救我救我。除非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没办法了，我们才会开始把我们的安全感转向神。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已经对自己想抓的完全放弃了，因为我们知道抓不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抓就没有安全感。雅各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怕，他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是问题是他回去他怕，他怕他哥哥会杀他。好，那么结果呢，他就预备好分了两军，然后呢到了那个第二十二节啊，这里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只有一个打发的只剩下雅各一人，所以他自己都没过去，他自己留在最后。为什么？其实他还是怕，不晓得怎么办。也是人在这个时候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死心塌地的来知道他需要神。哎，结果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其实他知道那是神，虽然前面开始讲说那个人，其实他知道 那是神。那他跟他摔跤，看起来那个人比较差，哎，雅各什么？雅各厉害。可是如果你看到说那个人他随便就摸雅各一把，雅各就什么腿就瘸了，谁厉害？其实还是神厉害，只是神常常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中去体会到说，哎，我们还有一点本事。神用一个温柔的方式去管教我们。神好像让雅各觉得他还不错，可是神摸他一把他就瘸腿了。瘸腿表示什么？表示输了。瘸腿表示他需要有依靠。那么所以那个神就给雅各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其实是说你不要再抓了，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有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就希伯来文，一个是与神一同征战的意思，一个是上帝的王子的意思，上帝的王子，上帝的王子的意思，但是可能是第三个，按着这个连贯起来，应该是第三个意思是让神来征战，让神来征战，上帝就说你不要再什么，你不要再抓了，让什么？让我来征战，你不要再抓了，让我来做，让我来替你征战。好，那么雅各在这里他遇见神，神给他改了名字，他也真的是体会到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他之前没有觉得这样子哈，他天梯遇见了神，他还没有觉得说，哇，我面对面见了神，我心里还能保全，这样够了。他竟然这么大胆，还跟神谈条件，说你做到一二三四 ABCD， 然后我才把你当作我的神。他现在也知道，他见到神能活命，那就已经是神极大的恩典了。我们真的也越来越要清楚知道，我们能活在这世上已经是神极大的恩典。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儿女，这是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真的越多的去体会，我们才真的知道生命里面神已经做了多少的事，我们都不配得，我们有更多感谢神的心，也有更多可以愿意让神来做老板老大的心，我们才可以开始享受有安全感。 好，那么神虽然给雅各改了名字，雅各也有一些进步，但是雅各的进步也不是一天就完全生命就改变了。结果他后来 与他哥哥以扫见面了，他怕不怕？还是怕。所以呢，他还不敢跟以扫一起回到以扫那边去，他还说什么？你先走吧，我们就留在这里就好了。所以他后来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苏哥，在那里扎营。为什么？还是怕。以扫没有杀他，以扫见了他没有再说记以前的仇恨。然后雅各在33章的第十节那里，他也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那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他向神求神救他的命，结果见了以扫，以扫没有要他的命，对他来说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的作为，那就是神的恩典，那就是神的恩惠，他体会到了。可是他还是怕，所以他不愿意跟以扫回去，所以他还是怀疑以扫是不是真的不记仇了，还是以扫耍诡计，现在是假心假意，或者是他也相信以扫是真心真意，可是他还是担心以扫哪一天又想起以前的事情，又要来找我算账怎么办。总之他就是怕，所以他不敢跟以扫回去啊。那么雅各的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就完全让神来征战，但是呢我们可以我也不能有时间讲得很详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他一直到37章的那里呢，就是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他以为约瑟死了，那时候雅各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37章的35节，因为他们十个哥哥就回来就假报说约瑟是死了哈。所以呢35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所以雅各在这里可以说是他生命中最绝望的时候了。他一辈子抓到最后，他觉得什么都没有，他最爱的约瑟竟然死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雅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他真的知道自己抓不住了，真的抓不住了。然后呢我们就往下看，我们看到最后呢就是约瑟在埃及做王，然后后来雅各跟他的其他的儿子那边闹饥荒，所以雅各的十个哥哥就去埃及那边买粮食，然后约瑟的十个哥哥去埃及买粮食，十个，他还有一个弟弟便雅悯，
但是便雅悯没去，
对，第一次没有去嘛，后来约瑟认出来他哥哥，对不对？然后就要什么叫他第二次他们下次要带便雅悯去嘛，对不对？那么后来呢反正雅各也很挣扎，但是那个我们今天就跳过去了。然后后来哥哥带了便雅悯去以后，约瑟就跟他们相认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要他们回去把父亲接过来。那我们就看到哥哥回去了，然后呢在45章的26节，他们就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 然后那里讲说雅各什么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他们。就是说从那段时间雅约，他以为约瑟死了以后，其实他整个心就已经到谷底了，他已经觉得没什么想抓了，因为抓来抓去最后都没有。
有几年，从约瑟被卖直到他父亲相信，
蛮长的一段时间。
到埃及17岁被卖到埃及，那他
再见到他父亲的那几，
他都已经生子了。
对呀、
啊，对呀、啊，至少有十，可能有十年，他被关在监狱都关了三年吧。好，
已经至少30，他那个还闹饥荒呢。
对
呀、
啊，对呀、啊，
他是
七
年，
七年，
七
年，
对
年
对，
那个坐牢三年，那时候他都已经是那个管家了，
对，
不可能是几岁的，
对 对, 对，所以可能都有十多年了。好，那雅各心里冰冷，因为不信他们，然后他们就将约瑟对他们所说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然后这里讲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心就什么苏醒了。然后呢，28节就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这里有一个蛮特别的，前面在讲雅各，然后就说他心苏醒了。然后就变成什么？以色列了。他真的抓抓抓，抓了不行，到谷底了。结果后来发现约瑟竟然还在。可是这里讲，他心里苏醒了，就是神给他一个新的心了。啊，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看到那个苏醒、眼睛明亮，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也是有神的作为，我们的心苏醒了，我们才能信耶稣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信耶稣不是靠我们的，是神的工作让我们眼睛苏醒。我们当然有些人，我知道没抗拒福音，抗拒很久啊，但是真的是苏醒了，哎，就信了，那是恩典，那是神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里面抗拒。那个抗拒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一个一个那种叫做迫害基督徒的抗拒啊，不一定。可是我们就是有一些抗拒，可是真的是神的工作让我们苏醒了，我们的抗拒的心才会没有，或是我们对神的领受、对神的爱的体会，常常就是要苏醒。有时就是这个苏醒，就让我们生命会改变。那雅各在这里他苏醒了，苏醒了，然后他这里就转变，就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罢了罢了，其实原文意思是够了够了，其实他就是说我抓够了，现在让什么，让神来征战，让神来征战。然后我们看了第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起来到了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然后他就在跟神祷告。现在雅各献祭不再跟神谈条件了，不再什么，不再跟神说你做些什么做到了我才认你为神，他不再跟神交易，因为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现在让神来征战了，他就是存着感谢的心，依靠神的心。这个就是一个记号，他的生命开始让神来掌管。
这个第二节那个时候不是神让这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这个时候怎么还叫雅各？第二节
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对，当然神改名，但是这中间还是有那个出现，后面还有出现雅各的名字。其实这生命的改变就不是一个怎么讲一夜之间的事情。 我们旧生命跟新生命有很多很长的时间其实是都重叠的哈。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出现多了，而且他的我们也确实看到他生命改变了。那么神在这里也提醒他说，你不要怕。雅各也不是因为心里抒情就完全不怕了，可是他现在他知道他不是老大，那神就再一次跟他讲，不要怕，我是你的神，我会保守你。所以雅各就带着跟着他儿子一起到埃及。好，那我们看呢，我们不是说以色列从此以后就变得完全让神来征战，可是我们看到他生命有很大的转变。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看两件事情，他让神来征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或是记号。第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去了埃及，然后约瑟就告诉法老说他的父亲和他兄弟来了，然后法老就很高兴，然后就要跟他父亲还有他的兄弟见面啊。那么47章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什么祝福。请问谁比较大？法老比较大还是雅各比较大？当然是法老比较大。可是这里为什么是法老接受雅各的祝福？这里为什么是雅各给法老祝福？可能，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是雅各想抓的。他怎么抓怎么想怎么抓也不会想说他哪一天是给埃及的法老祝福。这是谁做的事情？神做的事情。他让神来征战，神就透过他做什么更大的事，他想都没想过，想都不敢想，可是神竟然就让他去经历，他为埃及的国王祝福。法老不一定认识耶和华，但是我想约瑟可能多少有做一些见证，我猜想。那么然后约瑟因着神的缘故，他在法老面前地位是很被看重，所以法老也恐怕也因此很敬重约瑟。但是这是神做的事情，他让神来征战，神可以透过他做更大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想，我们自己要抓我们自己所想抓的那个在很小的限制里，我们抓还没有安全感，可是我们愿意让神来抓，神会做透过我们做更大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想抓都不可能去想的，抓不到的，不敢想去抓的，神可以做。神就给法老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是神在征战，神就让雅各可以为尊贵的埃及王祝福。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48章，那时候雅各也什么年纪老迈，48章第10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然后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注意，这里很类似以撒年纪 老迈，眼睛昏花。那么约瑟就带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是马拿西，第二个是以法莲，所以他就放好位置。他看他父亲眼睛昏花，所以呢就放好位置，要他右手给马拿西长子的祝福。结果呢，结果约瑟怎么做啊？约瑟就把手，雅各怎么做？雅瑟就把手这样子交过来。约瑟就说：“不对，不对，爸爸不对。”把他拉过来。可是呢，雅各还是怎样？还是这样子去给。
为什么这样？
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好，我们注意一下，以撒他那时候想做什么事情？他想做是不按神的预言的事情，可是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结果还是神的预言成就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想照神的话，神的话照样成就。可是这里呢，雅各他不是被骗的，他虽然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可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虽然在这里神在这之前并没有预言约瑟的两个儿子有这个所谓的小的要服侍大的这样的预言，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约瑟做的事情也是神替他雅各做的事情也是神在替他征战。他给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把长子名分给老二，这个事情是神的工作。他成为什么？他所做的是神的话语透过他来成就。他的父亲以撒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不想照神的话来成就，结果神的话还是什么？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雅各当他愿意让神来征战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可以透过他来成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背逆神，我们不愿意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神的话照样成就。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神的话可以透过我们旨意来成就？懂我的意思吗？神要成就他旨意，他不管我们背不背逆，他都可以成就啊。我们背逆，他照样成就啊。但是如果我们真愿让神来征战的时候，神他就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心。这个雅各是成为一个主动的一个器皿，神的心意可以主动的透过他来成就。那么他的父亲是不想造神的话，神的话都照样成就。所以这是雅各一生他是抓，可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他得不一样的生命，神要让雅各知道神才是那位老大，神才是老板，神才能来成就这些事情。雅各在神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安全感。那么他才能经历神要透过他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情。他虽然前面所抓的要抓逃命也逃了命，要抓爱情也抓了爱情，要抓新家立业也新家立业，抓财富也抓了财富，可是他最后他还是空，他还是心里冰凉。他最爱的约瑟死了，他真的觉得他抓到头来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平安。他如愿回去见了以扫，以扫没有要杀他，可是他还是没有平安。但是当他 让神来征战的时候，神透过他成就了更大的事情，是他过去所不敢想的，不可能想的。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多一点来思想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在抓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抓，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征战，我们就是要自己抓。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我说的，我们要顺服神不是靠意志力，我们要照神的心意去做选择都不是靠意志力，靠我们勇气。如果我们不相信按着神是最好的，我们信耶稣照神的话去生活反而是更大的痛苦，因为提心吊胆，然后很大勇气，然后你觉得照神的话神其实没有我聪明，对不对？我们不放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神有那样的一个信靠。那信心是很重要，可是很需要我们愿意去操练，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去操练，就是愿意在越小的事情学习说，神我愿意照你的方式去生活，我要相信这样是最好的。否则很多时候你想基督徒在抓的跟非基督徒在抓的一不一样，很多时候是一样的，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跟非基督徒一直想抓的一不一样？抓的方式有没有一样？那神要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只是这样，神可以透过我们成就更大的事情，是我们可能想都不敢想，神可以使用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神要成就的事情还是这样成就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成就，那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荣耀。我们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工作，我们可以与神的工作有份。雅各可以说这是出于神，我把长子祝福给老人。那他的爸爸就不能这样讲，他的爸爸就只能说我不想照神的，结果还是神的话成就。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有那样子的一个彼此愿意去操练信心的那样的一个团体。我觉得真的我们要互相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不是在求神让我们操练信心，我们其实常祷告是在求神让我们安心就好，你照我的给我，我安心了就好。其实神要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在顺服他中操练信心，我们越愿意去操练，然后我们经历神越多，我们就越在更大的事情愿意去操练，那就会成为一个很有生命的一个团体。如果我们只是在一起都是求神让我们心安，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先想到神啊，你解决这个，你解决，你做到这个让我心安，我们就没有操练信心的机会，也不会成长，我们很容易生命就停留在这里。所以这样的祷告其实还是自己在抓，自己在做老大，自己在做老板，除非我们愿意让神来做老大，这是需要信心的，这需要放手让神去掌管。那么这个故事我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 回应的，要分享的。